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与主同行，第一季强调与主同心同行，第二季与主同道同行，第三季与主同活同行，最后一季与主同工同行。一再重复，可能有一些新来的，希望你能够了解我们的过程和讲论的一些重点内容。那么常常来的知道各位记性不太好，所以需要常常提醒啊。那今天继续讲与主同工同行的一个角度啊。我们说过主耶稣差遣彼得，差遣之前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彼得说是的，我爱你，然后耶稣说，年少的时候自己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别人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从此就到处为主做工，与主同工。当他写彼得前书，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话，他已经传道34年了。公元30年，主耶稣死里复活，向彼得差遣交代。彼得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他就随意往来，在很多地方传道。我想过了30年，他应该就慢慢回想什么时候要预备主耶稣那个预言了。写彼得前书大约是公元64年左右，也是罗马帝国渐渐要开始逼迫教会了。罗马帝国为什么要逼迫教会？导火线是公元64年7月中旬，罗马大火连烧6天6夜，把所有的贫民窟都烧光了，那百姓通通可以猜测得到，这是尼罗王下的命令，因为要重建荣华的皇宫和罗马城，所以百姓就造反，要来讨公道。尼罗王马上就把责任推给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放的火。以后百姓就转过来和政府和罗马尼罗皇帝一同逼迫基督徒。那为什么百姓会听尼罗王的话呢？为什么当时罗马帝国这么多百姓，特别罗马都市这些百姓会照尼罗王这样的说法就逼迫基督徒呢？因为30多年来，基督的福音传在各地，也很多人到了罗马，而罗马帝国当时的整个社会宗教都非常的负面，人心的道德非常的低落，虽然军事很强盛，他们拜许多许多神，罗马承继希腊帝国，希腊思潮是众神诸神论，到今天你们如果到罗马去，还会看到古代的万神庙，那个庙是通 顶上没有屋顶的啊，众拜万神，所有的神，所以在这个宗教信仰上是诸神多神，但基督教福音传过去拜独一真神，不能拜偶像，所以罗马帝国的一般宗教界就跟基督徒起了冲突了，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问题，罗马帝国最大的娱乐就是在斗兽场的里面，在那边野兽跟野兽相斗，狮子老虎斗，然后狮子跟人斗，然后人跟人斗，这个斗兽场在当时的情况非常普遍。为什么？因为罗马帝国用军事统治当时的世界，如果攻打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不投降抵抗，被打下来全部都是奴隶，那一些壮士军士就把他关起来，训练成为那种格斗士，这些格斗士做娱乐用的，可以跟狮子打斗，然后不同的国籍的彼此打斗，然后杀到死为止，变成他们的一个娱乐。基督徒强力反对，认为这一种是残忍，这是不对的，也跟罗马社会起了冲突。那再以来，罗马诸神宗教崇拜的里面常常都有淫乱的行为，这是从希腊帝国就传过来的，所以他们拜爱神拜诸神就有很多犯淫乱的事情，这也是基督徒所严重反对的，以致当时罗马帝国的混乱，因为所有被占领的抵抗的城市通通变成奴隶，罗马帝国50%-60%的人口是奴隶阶层，所以奴隶太普遍了。那么这样的社会，如果你去要了解，就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从24节5节以后一直讲到32节，里面20多种罗马百姓罗马帝国活在罪恶的里面，很严重。那基督徒就是常常指责罪恶，劝人悔改归向真神，信靠主耶稣基督能得到生命的改变，因信称义，能够成圣，能够得荣耀。那么这样的一种信息百姓不要听，所以慢慢对基督徒就产生了很大的误解。那再来一件事情，当时也是重男轻女的社会，有很多女婴被丢弃，所以弃婴很多。基督徒蛮有爱心，看到弃婴就捡起来带回家去养，以致这些人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把婴孩都捡走了。然后听说他们常常举行所谓特别的聚会，聚会的里面又吃肉又喝血，这是不懂圣餐的含义啊！我们吃那个饼和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宝血，他们就乱传说这些基督徒把婴儿捡去了拿去吃掉，所以很多的误解。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大约彼得就到了罗马传道了，大约公元63年左右之后他在罗马传道，在罗马就写了彼得前书。在这一封书信里面，这许多的背景在他脑海里，他想大概在不多久主耶稣的预言就要应验了，也想到这一个世代 这一个情境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来好好侍奉神呢？与主同工呢？他就写到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他这边刚才我们唱了，万物的结局尽了。基督徒们，我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彼此切实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然后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个人当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一点前面的经文，讲到当时在许多罪恶情况下，基督徒从里面被拯救出来，这个我们等一下讲到中间再讲。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的重点，怎么与主同工？主希望我们做他的管家，不但做管家，是做好管家。做神好管家是什么意思？是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把百般的恩赐，各样的恩赐要赏给教会，赏给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服侍他，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管家这个角色今天在美国不太多，除非你是很有钱的人才有管家，要不然你自己管你的家，不管是男士管或者妻子管，但是很有钱的人他就有很多佣人，在众佣人中间有一位佣人是做管理的，叫管家。因为管家这个字也一样可以翻成经理，管家是管一个家，经理是管一个公司去经营经理，这是一个字的。那么所以今天只有在人工便宜的国家才有。我以前 有好多机会到菲律宾，到印尼，到现在为止菲律宾和印尼因为人工比较便宜，还有那种有钱人家真的很多佣人。我以前去的时候住在很有钱的人家里面，他们家里面煮饭有一个佣人，司机另外一位，打扫有两位，好大的房子，那他们是大家族住在一起。然后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人比较做头的，是管家。我们以前我在台北一个神学院服侍，我们神学院里面有菲律宾来的学生，有印尼来的学生，他们都是牧师跟师母。好多印尼菲律宾来的学生到了我们台湾台北上课，住在我们学校的小公寓里面，扫地自己扫，买菜自己买，烧饭自己烧，清洁自己来。好多位就叹息说，我们来这边真是为主干什么了，受苦了。我们回在菲律宾，回到印尼，连牧师师母都不需要做这些事的，牧师师母家里都有帮忙的佣人，所以他们就老想说早点毕业吧，回去了。现在在美国你们更别想了啊，好好自己努力吧啊。那么管家就是很多很多家里的佣人，因为在罗马帝国时代啊， 太多了，太容易了，只要有一点钱就有很多的佣人管家在里面管。那当然管家是在当时都是男生做管家，因为连这个希腊字的本身都是阳性的名词，管家是男士，那女士们呢就做比较更低一层的奴仆的工作。不过其实女士很会管家的，当时都是男士管。如果女士管应该叫什么？不是管家婆管家婆是管家的老婆叫女管家就对了，是女管家，不过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管家。不过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男的女的一样，神都要用我们做他的管家。这个管家最重要的当然是照主人的意思，什么事都要请示主人，他管下面的事情不是照他意思来管，好好照主人的意思管。那今天早上我只讲两点。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做管家？第二点，如何做好管家？为什么我们彼得劝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然后如何来做成神托付的好管家？所以今天比较短，讲两个点就讲完了。不过我准备的时候一想这还不行，因为第一个点里面有三个小点，第二点里面有四个小点，所以加起来讲七点，我要赶快一点。彼得告诉我们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里面三点的第一个就是因为万物的结局干什么？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意思就是主耶稣快要再来了。也许你说奇怪啊，都2000年了还没来，那万物的结局到底什么时候？当然我们不知道，不过圣经一句话不要忘记，神看千年如什么？一日。一日如什么？千年。所以我们还在等吧，神看一日如千年。所以到今天为止才过多久？2天而已，不是2年啊，2天。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那不知道神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总之各位要记住，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神给我们机会，这个机会其实也不过才8、9、10年，不好好把握住啊，等主耶稣回来了，或者等我们去见主了，做管家的时机就过去了。今天不好好做管家不容易，就不知道神会将来给你管什么。今天乱七八糟管家，将来神不敢把事情交你管。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前做的比喻，5000、2000、1000，他对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说，好，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所以这个管家是要做到永远的，今天不开始学，不开始好好的管，主耶稣将来放心把许多事派你管吗？你将来能够替神治理他的宇宙万有吗？这样的一个理解，你好好在今生学习做管家，还要做好管家，我们一定要与他见对面对面交账的。那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都要常常预备好，我们要等一下说明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心中都要预备，都要知道主耶稣快要再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好好学习了。今天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准备的过程，就好像学生他要读书读书，准备到最后的毕业考，总有毕业考等着他，他知道面对那个毕业考试，他一切就会尽心努力，把该做的做好，该学的学好。我们每一位都在学习的过程，准备主耶稣再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等一下我们再来提，万物结局尽了所带给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一些意义。第二个重点，为什么？因为唯有好好学习做管家，我们的灵命才进步。灵命进步什么意思？我要请各位来注意第十节，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然后第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两节都要注意，恩赐是所得的，也就是神给的。第十节说所得的恩赐，十一节说力量是按神所赐的力量。恩赐神给的，力量神赐的，唯有你好好学习尽心做管家，神更多给你恩赐。你好好服侍，你会多得着力量。神给的恩赐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神给的力量也是动态的。如果你想恩上加恩，想力上加力，你就好好学习做管家，好好与主同工去服侍，你会越服侍越经验神的应许，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所以在座亲爱弟兄姊妹，这是很诚恳劝各位，你好好要做管家。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万物的结局尽了，这已经讲了两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万物结局尽了，你就没有机会了，趁着还有机会经验恩上什么加恩，力上什么加力，你就需要今天开始好好的来参与侍奉，让你有那一点点，神就加给你更丰盛的内容。如果你那一点不肯投入，连那一点都没有了。我记得以前看过 Billy Graham 做的见证， Billy Graham 我们都知道他现在95岁，还活在北卡 Charlotte。 他前不久还有最后的，他说我要向美国讲最后一篇道，讲过了。那 Billy Graham 上帝给他很大的恩赐，很大的能力，可以说是20世纪上帝借着他传福音，引领千千万万人归主，是非常被上帝重用的仆人。可是在他年轻的时候，30岁左右的时候，他说他第一次出来布道，第一次出来布道的时候，下面没坐几个人听福音， 比北唐的人还少很多，他只是小小的几十个人听他讲道，他就勇敢的传讲耶稣的福音，也没有太好的果效，讲完了之后也不是很多人愿意信主，不过他就不灰心，他就继续不断来传讲主的福音，到处传讲，传讲了五六十年，到现在已经95岁了，应该是有60-70年了。他就惊艳到这一句话，神是恩上加恩的神，是利上加利的主。所以在我们中间每一位，你不要说我不会啊，我什么也不会啊，不会，一直不会的原因就是你一直不投入做，因为你没有能经验到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只要你真诚的投入学习，神就会给你更多的恩典，这是圣经里面的明显的证据。所以学习不断的警醒的忠心的来做，上帝一定会纪念。那第三个原因，在第11节的最后，最后的倒数第4节，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第三就是，当我们好好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就能得荣耀。神借着我们教会里面的侍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事工，神得着荣耀。人活在地上，最基本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神创造人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人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以前我们讲过，神创造人是创造最高峰最完美，神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也就是要人像他，要人把他表现出来，把他的荣耀表现出来，就是荣耀神。当然从很多面，从神的美德面，让我们把慈爱、把真理、把良善、公义、信实表现出来，这是一面。另外一面，神把能力给人，叫他管理所造的，管理飞鸟，管理走兽，管理海里的鱼，管理地上的神所造的花草树木。神要把他的美德借人彰显，把他的能力借人彰显，人存在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以后神学家们整理出来说，人活在地上最高的目的第一条就是荣耀神。这就是 Westminster 这个小问答，信仰小问答第一条就是这样问，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荣耀神，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的基本真理。那么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你可以从小小的事学习做神的好管家，好好侍奉神。当你好好做管家侍奉神，让神在教会里，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当神得到荣耀，人称赞神，人称赞神拯救我们，这奇妙的力量改变我们，你就成为好管家的一个生活了。所以你们不但到教会而已，如果你在家里做丈夫，做好丈夫，做妻子，做好妻子，做好父母，做好儿女，好好把你的人生管理得好，来荣耀神， 这也是一种管家的职分。你在社会，你做工程师，你做医师，你做教师，你做律师，你做任何事业，你能够在岗位上面控制管理好你的人生，管理好你的生活形态表现，荣耀神，让别人看见这是神子民，神的百姓。那当然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里就参与一些事工，教会各位都有小组，参与在你们小组里面，让各个团契各个小组的事工都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也是让神的名得荣耀。那教会工作还有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可以在你的恩赐，在神给你的力量角色上面来参与侍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要做神的好管家？第一个，主耶稣一定要再来，万物的结局尽了。第二个，是因为你想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灵命成长的话，你要开始做，学习做。第三，当你这样做，在你的岗位角色里面就能荣耀神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拯救我们的目的也就能够达到。好，现在讲第二个重点，那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好管家呢？那保罗彼得讲了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谨慎自守，这个是在第七节里面，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然后第二点是警醒祷告，第三点切实相爱，第四点互相款待，就是互相服侍。下面讲到互相服侍，那这四件事情我就把它重点跟各位再分析一下。谨慎自守这一个四个中文，在圣经其他地方翻成两个字的中文，那我们又要请师班，拜托你们，四个字的中文改用两个字的中文，改哪两个字最好？哎，答对了，谨守就是谨慎自守，这个字你们去查圣经里用了很多次，谨守。那谨守是什么意思？怎么能够好好做管家？要谨守，谨守正面来说，那就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一个思想，很平静的，很均衡的，很克制的，很有次序的，这是谨守的本来的意思。我们怎么能够好好做管家呢？那反面的就是不狂热的，不偏执的，不幻想的，不糊涂的。好，我再说一遍，正面的，头脑清楚的，头脑很平静的，头脑很均衡，很克制的，很有序的。反面的，不狂热的，不偏执的，不幻想的，不糊涂的。那这一个字的字根就是智慧这个字，这个希腊文的 Sophia 智慧，智慧这个字的字根就是谨守这个字前面的一半，所以跟智慧是有关的，也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对于人生的价值观，对于人生的抉择，对于一件事情的善恶是非，一件事情的好坏恶劣，你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一种的谨守智慧不是知识而已，乃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力量。所以圣经提到智慧，智慧它的根源在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然后圣经里面的道理引导走智慧的路，所以一个谨慎自守的人按照圣经的看法， 就是更多明白神的意思，用敬畏神的心，然后把神借着圣经启示我们他的道路、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活出来。这样子你一定是一个清楚平静的，一定是均衡克制的，一定是有次序的，一定是不狂热、不偏执、不幻想、不糊涂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保罗彼得，当他写这一句话前面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荧幕上我们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前面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五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你们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而活。一到五节就是讲当时罗马帝国的状况，一般的人真是放荡无度，他们走那一些恶劣的人生的道路。基督徒被换回来了，彼得说不要再走那些路，你要谨慎自守，要有智慧，要敬畏神，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很容易被误解的是第六节，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去向死人传福音那人都死了他怎么能够听呢，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就是说像那一些曾有福音，福音曾经传给什么人呢？那一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可以悔改，肉体按人受审判，灵性靠神活着。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向死人再有福音传给他们的意思。所以一到四节里面所讲那一些罗马帝国在第一世纪真的是许多的罪恶，人活着跟死人一样，在神的面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福音曾经传给他们，劝他们悔改，可是许多人却背逆神，没有悔改。那他们将来必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第一，凡是做神的工的人，我上礼拜也讲过了，要切莫追求圣洁。世界上的罪恶，各样各样会让我们走那放荡无度的路。过去虽然我们曾经走在这路上，但悔改认罪信主耶稣之后，我们就需要谨守，就需要神的话、神的旨意充满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就能够行出不一样的路程出来。所以请各位特别要记住谨守，不要仍然活在罪中。若不小心被罪恶所胜的，赶快悔改，你千万不要继续沉迷在罪中。我们人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的，没有办法躲避过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你要想好好服侍主，你要想与主同工，你要想被神使用，你要脱离这一切罪恶的残累，当然不是靠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让神用他的道，用水借着道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意念，然后改变我们的道路，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行为。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第二件，是一样的，警醒祷告。这个警醒祷告其实一面有神的旨意谨守，一面要靠神的力量。那怎么来靠神的力量？就是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的心态就是看重神，神知道一切事情，你祷告之前祷告之后神都知道，那何必祷告？祷告就是代表我们完全依靠神的心，表示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表示我们敬畏神的主权。祷告不是上帝不知道你来告诉他，他什么不知道呢？什么都知道。但是那我不祷告，不祷告的话表明说你没有依靠神，你靠你自己的本事，表明说你也不寻求神的意思，表明说你也不敬畏尊重他的主权。所以凡是你看重神的心，神就会看重你的人，神就会看重你的事。所以圣经一再鼓励我们祷告，鼓励我们警醒祷告。那警醒祷告是不容易的，不要说我们不大做得到，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也都常常做不到。登山变形，主耶稣太阳还亮着脸光照他们，他们看见主耶稣这么样的荣美，然后主耶稣要跟他们讲话，不但主耶稣讲，带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一起来讲，一个叫什么摩西，还有一个叫什么以利亚。如果他们三个人开培灵会，请问师班你来不来？不来。不来干什么？来不来？来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们来不来啊？好，来了干什么？听到。那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来了，来了干什么？睡觉。对了哈，他们三个真的睡了。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睡啊，我就想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么伟大的讲员主耶稣自己，还有摩西，那是旧约最有名的先知了，再来以利亚也是有名的先知，这三个这么有名的居然还睡得着，我就是很佩服啊！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睡觉的啊？我没有什么名哈，但是也不要睡啊，都不能睡觉。可是我以后看到有人睡，我也不大责备。为什么呢？我住在以前17年都在 New Jersey 啊 ，New Jersey 跟纽约很近嘛。各位知道，在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讲道的，叫做Tim Keller 啊，他是这个 Redeemer Church， 他在纽约这个 Manhattan 有5个聚会的地方啊，都很兴旺。结果有一次啊，正好那个我休假，我就说那我去哪里听听名传道吧，我就坐火车坐到纽约，我要去听这个 Tim Keller 讲道。我就听说他是借一个很大的大学了，大学的礼堂，那个他那一个聚会点可以坐2000多人啊。那一天我就想办法去，结果我就一早坐火车坐到他那个是 Pennsylvania Street 那个大火车站下来了，下来我就不知道在哪里，我就问了一些路人，路人说哦，你就走吧，就在那一边哈，第几街第几街，因为纽约的街很好算嘛，从这个第一街一直记到这个100多街，好，第几街，然后在什么路口，我就开始，他说很近，你就走吧。 我就也傻傻的跟着走哈，然后去看哪一间哪一间转转转，火车大概是在42街下来的，然后要走到大概是70-80街，啊，70-80街，他说很近了，我就走吧，因为还去早了哈，结果走了差不多走了50分钟走到了，啊，走到好累啊，还没开始聚会，终于找到那个地方坐下来。结果我坐下来听 Keller 一开始讲到，那个冷气又舒服哈，座位又舒服，我听着就睡着了啊！哎呀，我这睡着了，哎，突然惊醒了哈，哟，怎么听到还会睡着啊？所以我从此就不再怪弟兄姊妹听到睡觉啊。听 Keller 是很有名的嘛哈，好像来过这，啊，睡着。可是我醒了之后啊，我向旁边看一看，我的左前方他也在睡觉啊，那边还有一个在睡觉啊，我就说奇怪了，他们大概听多了，每个礼拜都来听啊，我是因为走累了才来听的，走累了才睡着的，所以可能情有可原，那几个不知道为什么都睡着了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希望大家不要睡觉啊，万一睡着了我也不会怪你们啊，你们一定昨天晚上因为开夜车太晚了哈，昨天太辛苦了。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讲到，带着摩西、以利亚，想不到这三个人居然也睡着了。然后以后到客西马尼园，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了，没想到主耶稣在那边恳切祷告，这个汗如血滴的祷告，结果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在那边干什么？又睡觉了，啊，这三个就是爱睡觉啊。结果主耶稣后来把他们叫起来之后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各位弟兄姊妹啊，今天务必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个世界太多迷惑我们，啊，要好好侍奉与主同工，啊，做好管家，啊，记住要好好祷告，警醒祷告，啊，祷告是很奥秘的事情，啊，祷告圣经提到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独行其事表示神照他意思做事的，可是圣经又说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想望的向神呼求，而神会照他的意思来做他的事情。所以前天啊，我从教会回家的时候啊，我就在路上走，我都听收音机的啊。我现在要考试班，请你们猜我是听哪一台？我讲过好几遍了，哪一台啊 ？AM 哪一台？1400。对了哈，我每一次上了汽车，上了自己开的车，我那个收音机就定好这个 AM 啊，然后是1400台。那天正好一听就是这个 Charles Stanley， Charles Stanley 听过没有？他是我们亚特兰大我们的邻居啊，有个很大的教会，他讲到，哎呀，我就听，他就说我们要祷告，祷告，上帝有三种回答，啊，第一个回答OK， 上帝替你成全。第二个回答，他说等一等，啊，这不是上帝的时间。第三个回答是求更好的吧，就是你求的这个不好啊，你求的是有的是不好，有的是次好，求更好的吧。那这一个回答可能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常会碰到，啊，为什么祷告半天上帝没照我的意思成全呢？因为你求的是不够好的。 我记得去年我跟各位讲过啊，我们向神求的是银子，上帝给的是什么？我们把它看成什么？看成铜了。我们求的是白银，上帝要给的是黄金。但是给了黄金之后，你高兴还是不高兴啊？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你说这是铜啊，我要的是银子，你怎么给我铜呢？这是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个类似的。警醒祷告，上帝一定乐意垂听的。有的时候我记得啊，昨天我们在一个团契啊，也有人做见证，刚刚信主，刚刚信主，有的时候像灵性的婴孩，向爸爸求一些东西，不是很好的东西，求的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当然没有害，可是爸爸也给他了。比方孩子老吵的要吃糖，吃糖，吃糖吃多了牙齿不好，可以不给。但是有的时候父亲看他这样子爱吃糖，那就买糖给他吃了。这是给了次好的，但是常常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你老求东西，这个不是最好的，上帝就给你了，给你是次好的，但是你就也很满意了。可是基督徒到了成长以后啊，还老求次好的，上帝会说了，你改一改吧，求更好的，那么就没给你次好的。这样的情况是灵性更成长的人你会经验到了，你就会每一次祷告，祷告就是会让上帝希望你得的你去寻求，以至于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祷告变成上帝改变我们。不是我改变上帝的想法，是上帝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所以继续不断祷告，继续警醒祷告，你就会越来越靠近上帝的心意。这是成长的基督徒会常经验的。有的时候你祷告得很好，上帝给你 OK。有的时候上帝叫你等一等，你时候还不到，有的时候上帝要你改一改，让你真正找到上帝要给你最好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要警醒祷告，才能做好管家。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完了，因为我看时间已经到了，我希望这样子吧，反正以后还有机会讲，讲到怎样切实彼此相爱，讲到怎样彼此服侍，这是好管家很重要的部分。不过我最后再说，祷告真的很重要，就要结束了。我们晓得韩国的教会能够这么复兴，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徒热切祷告。1950年韩战爆发，只有3%的基督徒，整个韩国。现在2016年，韩国至少30%基督徒，汉城可能更多一点。为什么？我去过韩国好多次，观察、理解、参与，他们真的迫切祷告。自从韩战开始，北韩的基督徒几乎都逃到南韩来，那个时候北韩家人离散，亲友死伤了，战火蔓延，那真是无法立足。逃到南韩之后呢，生活很困苦，南韩的基督徒就非常关心他们，常常捐助他们。 常常为他们进食祷告，把进食一切的食物的费用通通捐了给大家，以后就养成一个祷告的热忱。每个礼拜五，很多很多教会，有的通宵祷告，有的半宵祷告，在山地上就买了很多山里面的小山头，盖成祷告山，祷告山里很多祷告洞，常常是一个洞一个人，一个洞一个人进到洞里祷告，然后那边有很聚会的地方，在那边全体迫切祷告。清早一般都是五点就开始祷告，所以我住在他们教会，五点不到就打钟了，就哐哐响。我就问他们，我说牧师，你这样吵到邻居，不怕人家麻烦找你麻烦？他说不会啊，大家通通起来祷告了，不怕的。我们中间好多韩国来的华侨可能你们都经验过，祷告祷告祷告，热切祷告，神真的在韩国做大事。所以现在超过三分之一人口是基督徒，差遣到世界各地宣教士是韩国第一名了，最多几万个宣教士在国外。我以前在台北侍奉神学院的工作，居然有好几个韩国人来读书。我说你韩国为什么不在韩国读啊？他说我们就是要学好中文，向中国人传福音。好几个祷告是上帝垂听做工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的事上帝都知道，但若肯依靠神，寻求神旨意，肯尊重神的主权，神特别要做成他要做的工。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乐意把诸般恩赐赏给你的子民，求你带领感动你的众儿女，我们都愿意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以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赐给我们祷告依靠你谨守的心，能凡事让你在基督耶稣里，在教会里得到荣耀。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弟兄姐妹平安，代表长执委向大家报告山羊的事情。 第一样就是我们过去经过快十个月的过程，我们从祷告，从面试去家访，好了，经过弟兄姐妹的意见的分享，十个月之后，我们正式向大家介绍我们两位新的长老。第一位是我们的郑伟尚长老，他今天不在这里，在怀州。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梁天俊长老，在这边。你他们的安息不在明年的1月22号举行，请大家为这两位长老跟他们的家庭来祷告。第二件事情是在大家的地址表当中，我们的现应的英文堂的成人教务执事，因为个人的原因，他要离开了这个执事的岗位。昨天我们长执会讨论之后，我们一直就是邀请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叫 Don Williamson 来成为明年英文成人教的执事。按照我们白罗的要求，我们公开30天给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关于 Don Williamson 就我们英文成人教的执事 有什么意见，请大家跟我们来交通啊。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停车场已经盖好了，有弟兄姐妹就问，那下一步我们教会的成长在哪里？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牧师长老只是经过很多的讨论，我们决定先成立一个教会扩建委员会 Church Expansion Committee。 那这个 committee 的成员就是由我们的林志强长老 Elder Ken Elder Lam 来的带领，然后还有成员是我们的郑伟尚长老、古云执事，还有我们的儿童执事 Tony， 还有我们英文堂的姐妹 Kathy， 这五个将成为我们的教会扩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第一步将会是征求会友的意见，关于我们的 Church Expansion， 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意见的话，请你把它写下来交给他们，或者放到我们意见箱当中。请大家为我们教会的将来的成长来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谢谢大家，我们将时间交给麦康长。
弟兄姐妹平安，特别在这个时候跟弟兄姐妹沟通一下，一件事情，也因为现在我们聚会的人数慢慢的增加，我们大概现在聚会的人数将近有550人。我们在座只有500个座位，所以我们同工们有安排很多的椅子。第几件事情，第一个，刚才牧师也提到，我们敬重也敬畏神的主权，这是神自己所设立的主日，我们一起来做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准时来参加聚会，然后我们这样的聚会迟到也会造成我们聚会当中的一些的不方便的地方，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准时能够参加聚会，我们聚会不迟到也不早退。另外我们也尊重招待的安排，如果你来晚了从后门进来，为了不影响我们聚会的过程，不影响事班的献诗不影响牧者的讲道，我请弟兄姐妹能够尊重我们招待同工的安排，顺利的进入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谢谢弟兄姐妹。
现在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好，第一位是吴言王兰兰，是林后团契的，在这边，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欢迎，请坐。第二位是欧慧荣在这边 ，OK， 在这边，欢迎你。第三位是霍青啊，在这边 ，OK， 欢迎你。第四家是陈诚，还有吴海星，哦，在后面，在各位后面，欢迎你，请坐。有没有也问有没有是在前面没有照到照片的，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介绍你自己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从各位的右手左手边开始， 请问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了？ OK， 没有的，在各位的左手中间。啊，这边有一位，欢迎你。请问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好不好 ？OK。OK， 好，欢迎你，欢迎你，请坐，请坐。大家的左手中间还有没有 ？OK， 没有的话大家的右手中间。哎，又有一位，又有一家，哇哇，四位 ，OK， 请你介绍一下。
我是陈振宏。
陈振宏，在台湾新北牧师。OK， 陈牧师你好。嗯。啊哈。感谢神 ，OK， 谢谢，谢谢你，陈牧师，陈师母啊，谢谢。对，还有，你们两位需要介绍吗？嗯，好、哦。OK， 好。哦 ，OK，OK，OK，、嗯 okay, okay, 感谢神 ，OK， 好，请坐，请坐，欢迎你们长老。Okay, 各位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哎，好像看到一位老朋友哎。好，Angel， yeah， 从 Michigan 回来探我们 ，OK，OK。Okay, okay.哦 ，OK， 好，欢迎欢迎，也说也欢迎 ，OK，OK。Okay. Okay.请刚刚介绍的到的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在聚会结束之后来到钢琴门前面聚集，我们有专人来接待你，还有介绍我们教会。最后呢，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提醒一下了，就是大家的周报的第五项，今天的下午12:40有团契主席约会，地点在205教室，请各个团契派主席或者辅导或者团契的代表能够出席，记得是在12:45在205教室。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后散会。再次提醒新来的朋友，请到钢琴前面聚集，谢谢。请大家尽快离开大堂，到主日学那边上课。